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恩节时说，已经准备好与习近平的会面。
国家二战纪念碑之友纪念75年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的战事。
感恩节大餐的主食通常是火鸡，素食者该怎么办？我们带您去参加素食者的感恩节盛会。11月2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感恩节的时候在佛罗里达州和海外美国驻军通了电话，除了祝贺节日快乐，也肯定了美国各军种的成就。特朗普总统对目前正在香港停靠的里根号航母的官兵说，感谢他们执行美国通过实力维护和平的立场。
Happy Thanksgiving as well to Captain Pat Hanifin.
也要祝贺帕特·哈尼芬上校以及所有里根号航母上的水兵们，感恩节快乐！你们军舰的座右铭是“和平源于力量”，也是美国人民每天共勉的。无论第七舰队里根号航行至何处，都是美国的实力、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强大以及美国的美好在多方面的持久象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即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他并且重申了对习近平的肯定。
China has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many years.
中国常年来占美国的便宜，每年赚取4000-6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盗取知识产权的部分。他们在这方面太过分了。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再和习主席会面了。我曾经就在那个角落和他见面，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也喜欢我。他现在可能没那么喜欢我了，因为我们做了些事情。
美国对多项中国产品的关税从明年1月1日开始即将提高到25%。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已经感受到了关税的压力，并且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
I can say this: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very badly.
Because of the tariffs. 我可以这么说，中国特别想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目前他们要为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从明年1月1号支付25%的关税。不少的商品，他们已经开始支付25%的关税了，其余的现在是10%的关税，到1月1号就要涨到25%。所以他们要付好多好多钱，坦率地说，对我们国家很有利。我们从中国那里得到了很多钱，我们以前一毛钱都拿不到，他们从我们这儿拿走所有东西，我们却什么都拿不到。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拿到数十上百亿美元了。大家不明白的是，中国现在一个月就要付我们数十上百亿美元的钱，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过不了多久，他们每个月要付更多的钱。但是中国想达成协议，如果能谈得拢，我们会达成协议。
特朗普在和全球驻外的美军通话之后，立刻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泉探望驻扎在当地的海岸警卫队的队员。
在这次通话中，特朗普总统已重新就美国司法独立问题展开论战。他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上诉法院已经成为心头大患。在总统发表这番评论的前一天，他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就联邦司法系统的独立问题进行了罕见的交锋。在一位法官就特朗普政府限制庇护的措施做出不利裁决后，特朗普批评奥巴马法官忽视国家安全。对此，罗伯茨罕见的公开反驳说，特朗普误解了司法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总统点名批评法官的事例极为罕见，但是特朗普很快就反驳了罗伯茨。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威胁说，如果他的政府无法控制从拉丁美洲进入美国的无证的移民流，就要关闭美墨边界，那将妨碍每天16.8亿美元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过感恩节的假期的时候这样告诉记者的。他还重申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三的言论，即墨西哥边境的美国军队有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致命的武力，以保护边境巡逻人员免受边境过境者的侵害。
大约有5800名美国军人在周四感恩节期间在墨西哥边境搭建铁丝网，制造营帐，这是有争议的，可能违反了美国一项有130年历史的法律，就是禁止将军队用于国内执法活动。为了解决已经开始抵达墨西哥边境，企图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中美洲移民大军的问题，特朗普表示，如果情况达到我们无法控制或人们开始受到伤害的程度，他的政府将把美国的入口关闭一段时间。
每年的感恩节，一个非政府组织都为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军人家庭提供免费的节日大餐。
自从这个项目开始以来，他们已经送出了成千上万份的餐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今年的感恩节，他们提供了400份餐食。薇薇安·迪特里希是保卫家园组织大西洋中部地区的高级经理。
今天我们为军人家庭提供感恩节大餐，来表达我们的谢意。每个家庭都从超市和零售商得到了准备好的感恩节晚宴，超市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餐食。
盒子里有什么？有蔓越莓、土豆泥、烤四季豆以及与火鸡搭配的其他传统菜肴。华盛顿国民警卫队的艾伦·迪恩将军说，不仅仅是食物，这也让这些家庭能够一起度过宝贵的时光。
感恩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给你和家人一个机会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家庭感、认同感，这就是感恩节的意义。
他的妻子劳拉·迪恩说，尽管她不在军队服役，但是作为军嫂，她对于丈夫以及战友多年来的牺牲表示感谢。
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牺牲了很多，他们也牺牲了家庭生活，无法与家人庆祝生日、假日、升迁，他们自己的家庭牺牲了很多，为国家的其他公民争取到了自由。
乔纳森·胡恩中士已经在军队服役16年，他与女儿一同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对这次活动非常感激，因为军人家庭很难，一直不在家。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社区中有这么多支持，为国服务是一项荣誉。
技术兵丹尼尔·琼斯带着他的4个儿子一起来了。
我感激那些肯定我们工作的人，我的孩子们也很感激，因为他们看到别人在乎军人。
不过感恩节那天，谁会帮助爸爸准备晚餐呢？
我会让他自己做饭，然后我会大吃一顿。
我会帮爸爸做奶酪通心粉。
我会帮助爸爸。
我爸爸不喜欢厨房里人太多，所以我可能不会帮忙，这样他会做得更快。
安全第一，我会教他们，不过还是得让厨房清静一些。
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每年11月份的第4个星期四，美国庆祝感恩节。那么感恩节的传统是和家人一起欢度节日，享用节日的大餐，对所拥有的东西表示感谢。在美国，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负担不起传统的感恩节大餐。
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友好基金会每年都会为这些人提供帮助，组织分发食物，把火鸡、蔬菜和水果送到社区的贫困家庭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博卡的报道。
在底特律一个寒冷的清晨，福阿德·扎班和他14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正在为贫困家庭送去免费食物。在过去的7年里，扎班的全家都参加了食物募捐活动。
不仅是穆斯林，穷人都会得到帮助。如果知道有人需要帮助，我们都会伸出援手。
扎班和其他200名志愿者准备了1200多袋食物，然后前往底特律周边的不同社区分发食物。扎班说，做好事不仅是他的道德责任，更是一个为孩子树立榜样的机会。
老实说，我希望他们看到有些人不像我们这样幸运，看到我们有幸拥有的东西，学会如何帮助穷人和其他人。基本上，伊斯兰教教会了我们这样做，而且我认为所有宗教都教导了这一点。
我们向当地组织蒂尔伯恩和蒂尔伯恩海茨的清真寺和底特律部分居民分发了1200多只火鸡。
友好基金会的创始人阿马德·埃尔·萨亚特7年前发起食物募捐活动。
不管你的宗教背景和信仰如何，我认为我们都是美国人，阿拉伯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不管是什么种族，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密西根州的迪尔伯恩有数千名阿拉伯裔美国人，当地人称之为美国的穆斯林首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意埃尔萨亚特的观点，都在尽己所能回馈社区。
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我非常感谢真主给予我的一切，感谢国家给予我的一切。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回馈自己的社区和伸出援手呢？穆斯林应该这样做，所有人都应如此。
这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谢的一种情绪。博卡，美国之音，密西根州底特律市。
美国国会议员强烈批评特朗普总统，承认沙特王储可能对记者卡舒吉遇害知情，却仍然坚定支持沙特。两党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自身的核心价值。来看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的报道。
美国居民卡舒吉10月2号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并被肢解，并没有让特朗普总统改变美国政府对沙特的政策。此前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度确认沙特王储下令谋杀了卡舒吉。特朗普星期二被问及这个问题，
事实是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你如果看一看伊朗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糟糕的演员。你如果看看叙利亚发生了什么，阿萨德杀害了几十万人，我们与沙特站在一起，我们站在沙特一边。
包括即将离任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在内的两党议员都对特朗普支持沙特的言论进行了抨击。
It is a delicate situation when we have a long-term ally.
我们一方面有一个几十年的盟友，同时我认为那个王储下令杀害了一名记者。我们面对的局势很微妙，所使用的言辞好像他们是为沙特写一篇新闻稿，而不是为美国写的。
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发推说，美国必须面对国际舞台上不完美的局面，但他提醒说，当我们失去道德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最强大的资产。国务卿蓬佩奥一直都在强烈批评伊朗侵犯人权，但他星期三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沙特在重要的人权议题上有所进步。蓬佩奥星期二被问及美国政府实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否意味着人权最后。
对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看看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去调查卡舒吉的遇害。
The murder of Jamal Khashoggi. 但分析人士埃伦·米勒认为，特朗普处理人权议题时带有选择性。
我们希望沙特去遏制伊朗，我们希望沙特去推动以巴和谈，我们希望将沙特王储捧为改革派，却忽视了他下令对公民社会的记者进行了残酷镇压，下令处决了卡舒吉。
艾伦·米勒还列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例子。他说，尽管俄罗斯政府据称参与杀害记者、政治反对人士和前间谍，但美国和许多国家继续与普京打交道。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些地区出现降雨，这可能会帮助消防队员战胜这场特大的野火。
但是也有官员担心，下雨可能会提高洪水的风险，反而让发掘遗骸的努力复杂化。来看报道。
但有关官员也担心，下雨可能会提高洪水的风险，反而让发掘遗骸的努力复杂化。
雨天使得在大火留下的废墟中的搜寻工作程序更加困难。尽管这么说，我和搜寻人员以及人类学家今天到了现场，他们仍然认为只要被烧毁的废墟中还有遗骸，他们发掘的可能性就很高，就能发现。
加州大火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83人，包括星期三在一栋烧光的房屋灰烬中发现的2名遇难者。这次所谓的营地大火已经摧毁了13000多住所，目前大火的85%已经得到了控制。
国 家二战纪念碑之友本周举办纪念活动，纪念75年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展开的一场惨烈的较量。来看记者乔战的报道。
1943年11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在位于吉尔伯特群岛塔拉瓦环礁上的贝蒂欧岛打响了塔拉瓦战役，这是美军关键的中太平洋战役的首场攻势，共有35000名美军士兵参加了这场战斗。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在这场战役中首次遭遇了守岛日军的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了76个小时，美军最终攻下了这座被日军重兵把守的小岛，但也付出了大约1700人阵亡、2000多人负伤的沉重代价。75年后，人们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二战纪念碑前，纪念这场惨烈的战斗，并且向在这场战斗中做出牺牲的美军将士致敬。举办这场纪念活动的国家二战纪念碑之友组织的执行主任霍利·罗通迪表示，曾在二战中服役的老兵正在迅速地离开我们，此时向他们致敬非常重要。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是最应该纪念那些美军将士的时代，他们正在非常快地离开我们。在1600万在二战中服役的美国人中，只有大约50万人仍健在。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对他们说声谢谢，去纪念他们，并且向他们致敬。此外，还要向我们新时代的人提供借鉴。二战的历史仍然与我们相关，这段历史仍然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从过去当中学到教训。此外，有关二战的国家记忆确实对我们的年轻时代至关重要，我们要让这段记忆在美国新时代民众心中长存。
一名战地记者形容塔拉瓦战役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艰难的战役。美军在推进过程中面临了日军猛烈的抵抗，在贝蒂欧这个当时只有大约300英亩的小岛上遍布着反步兵与反载具地雷，日军还有舰炮、暗防炮、野战火炮以及榴弹炮等重火力。此外，美军在推进过程中还遭遇了无线电通讯被破坏的困境，但随着源源不断的士兵登陆，胜利的天平逐渐向美军倾斜。最终，在1943年11月23日，美军攻克贝蒂欧岛，拔掉了日军在塔拉瓦环礁上这一主要的据点。这场重要战役的胜利，为美军接下来攻克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关键据点提供了支持。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切斯特·尼米兹评价这场战役时曾说，攻占塔拉瓦击溃了日本在中太平洋地区防御的前门。参战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有统计称，除了美军出现大量伤亡外，有97%的日本守军被认为阵亡。出席此次纪念仪式的美国退役海军少将约翰·比托夫说，这对参战双方都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It means that there were
牺牲意味着大约有2000名美国人为我们的明天奉献了他们的今天，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这样做。此外，日本方面也损失了4500人，这是个悲剧，巨大的悲剧。
来自密西根州的观光者蔡斯参与了这场纪念活动，他表示他们这个世代需要避免让历史重演。
我认为我们需要不再让过去重演，从中学习教训，尽力远离战争，进行纪念仪式，并且缅怀我们的英雄。
比托夫说，现在的人应了解到战争的可怕之处，并且以一种避免在未来发生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行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感谢记者乔战的报道。
您刚才看到的是国家二战纪念碑之友本周举办的活动，来纪念75年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较量。
外国留学生为美国经济注入资金、创造就业，仍然是美国全球外交中的关键环节。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联邦快递超级枢纽不间断地运转，争取将包裹按时送到顾客手中。 在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年之际，美国学者担心美中关系或走向全面对抗。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向全球美军祝贺感恩节，他肯定在香港的里根号航母官兵对维护和平的贡献。非政府组织保卫家园为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军人家庭提供免费的感恩节大餐。加利福尼亚北部一些地区出现降雨，这回帮助消防员战胜已经造成死亡的特大野火。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传唤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前司法部长林奇，要求他们针对特朗普选举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的调查出席作证。科米和林奇被要求12月3号和4号两天在司法委员会的闭门调查中作证，他们要说明联邦执法官员如何处理这两起案件。
司法委员会是在星期三对他们发出传票的，但是消息到星期四才披露。科米和林奇都曾经在国会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作证，但是科米在感恩节发推特说他反对调查的方式，如果不是在公开的环境下，他可能不会出席。
2018年即将结束，但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医疗保健。
尽管有政府补贴项目，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还是负担不起基本的医疗和牙科护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为了能在这家免费诊所排上队，苏珊在他的车里待了一整夜。
我清理了我的卡车，遛了狗，和狗一起玩，还打了电话。
对于苏珊和其他数百名西维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居民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车里露营整夜，才能得到免费医疗。
我从来没有医疗保险，从来没有，这是免费的，你知道，牺牲是值得的，几个小时不睡觉比花上几千美元要好。
许多人来这里是为了看牙医，这是因为即使一些人拥有私人或政府医保，牙医也不在他们的医保覆盖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为别无选择的人开设的诊所，
只要治疗一次就要花费你一半的房租了，这对治疗一颗牙来说太贵了。
他们消失和被毁掉了一样，没有人愿意雇佣牙齿像这样的人，没有人愿意看到坐在柜台后的人是这样的。
这个设在一所学校的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几乎完全由志愿者运营，诊所将在两天内为近800人提供免费的医疗、视力和牙科治疗。 P 偏远地区医疗诊所的创始人在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巨大需求前，先在拉丁美洲开设了诊所。
你可以蒙住自己的眼睛，把手放在美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去那里，这样的场景就会发生。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尤其牙齿和视力的护理，因为他们通常不受覆盖，即使人们有医疗保险。
自美国2010年通过平价医疗法案以来，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比例实际上已经大幅下降，现在只有 9% 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但仍然有 23% 的人没有牙科保险。像这样的免费医疗诊所显然不是解决美国医疗问题的长久之计，但对很多在偏远地区医疗诊所就医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配眼镜或做牙科治疗这样简单的事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务负担，即使对那些有医保的人来说费用也是巨大的。就苏珊而言，要得到他需要的治疗需要花费数千美元。退休职员罗斯玛丽正在等待一副新的眼镜。
买不起，这是我唯一得到他们的办法，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你能做的。我只能一复一日地接受他做我必须做的事，我做不到的事就做不到。
这个为期两天的诊所将提供价值30万美元的免费医疗服务，这为美国医疗系统打上了急救绷带，但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美国之音记者加洛西维吉尼亚查尔斯顿报道。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注入数十亿美元，也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而且是全球外交中的关键环节。但美国之音记者斯川克报道说，很多外国学生开始感觉到他们可能需要到其他的国家去接受高等教育。
美国的大学生人数超过100万，比排名第二的英国高出一倍，美国依然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首选。可教育专家指出，由于高昂的学费和当前的政治气候，美国大学的申请人数在连续10年上升之后出现了回落。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但美国对全球大约1/4的国际学生一直有很强的吸引力，这很了不起。
但华盛顿的国际教育协会最新公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国际学生的人数正在下滑。
There is a slower rate.
来美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超过6%，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专家分析，外国学生人数下降不光是因为学费和政治，还与学生对移民签证申请和学生安全的担忧有关。部分学生表示，他们在美国感到不受欢迎。加拿大、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国家都在利用这一点。
对我个人而言，我等了10个月才拿到签证，他们要么接受你的签证申请，要么拒绝，或者对你说等着吧，没人知道要等多长时间。
安全问题也是外国留学生最担心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加剧了这种恐惧感。
我想是去年2名印度人在卡萨斯被杀，他们被当成了中东人，这在印度是很大的新闻，这不光引起了外交纠纷，还让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安全吗？锡克族的学生经常被误认为是穆斯林，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虽然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学生总体是安全的，但国际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让有些学生对来美上学产生了顾虑。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表示，国际教育依然是美国经济与外交努力的一根支柱。
仅去年一年，国际学生就向美国经济注入了420多亿美元，帮助创造了45万份就业，这很了不起。这种双向关系也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走向，其中包括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去推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教育人士表示，他们加强了招募外国学生的努力，并向他们保证美国是欢迎他们的。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拉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之后随即面临就业的选择，是回国还是留美，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求职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本期节目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就业选择。
回国还是留美，
这是每个留学生必须面对的选择。近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中国企业对海归求才若渴。
在我大三那一年，开始有像阿里、大疆、京东这样的国内的大企业来我们学校进行宣讲。从这一点，我就能感觉到这个企业非常想要让我们留学生回国。
魏梦瑶得到了京东精英项目管理培训生项目的面试机会，同时美国德勤咨询公司也向她伸出橄榄枝。
在我心中，在美国的咨询公司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还是我的首选。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德勤大学作为一个培训中心，我还可以在美国国内全国出差去体验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长见识的机会。
毕业一年后，魏梦瑶已经如愿成为德勤咨询的一名业务分析师。
Did you get any insights from the visualization I sent you?
董一军还没有适应纽约繁忙的交通，但在金融行业发挥科技专长的机会让他决定留下。
因为比较成熟，他们毕竟金融行业也比国内的要成熟，科技也比国内起步要早。但是未来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吧，因为我家里人也在国内，所以最终来讲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回国继续发展。
其实留学生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但是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待遇，而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工作可以对他们有更大的提升。
留美工作绝非易事，2017年只有不到一半获得工作录取的申请者被抽中获得工作许可 HEB， 10万来自中国的毕业生中只有15%获批 HEB， 其中约70%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其余专业获得的名额只能以几百甚至几十来计数。STEM 理工科毕业生有3年抽签机会，魏梦瑶除了主修自己最喜欢的商科，还增加了 STEM 学科统计学作为第二专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大二的时候没有做这个决定，没有去学统计，现在我可能就每天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接到一个邮件，哦，你今年没有抽中工作签证，那我可能2个月之后就要打包回国了。
STEM 学科毕业生的确留美几率较高，但中国留学生选择理科和工科的只占40%，还有30%选择商科，这个比例在过去7年中变化不大。
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去迎合美国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需求，而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独立的选择。
周新胜今年毕业后，接到位于上海的一家外企的面试邀请，他决定立即回国。
那边的关系会更多一些，所以从那边得到的更多的信息，一个是企业的信息，完了第二个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我在那儿能找到我的家人朋友，他们比较聚集多的地方，我个人会更考虑这个角度的问题。
对于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中国企业看重他们的国际化背景和语言优势。另外，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过千人计划、留学生落户等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
这个是知道，但是就说知道的不深，就是大概只在我脑海中刷闪过一个名词，然后就不见了。
政策其实只是一次性的吧。那对我来讲，做出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些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看我比如说未来5年、未来10年在国内发展会怎么样。
回国就业并非一路坦途，海归数量逐年增加，雇主也对海归求职者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我判定的标准是你在美国工作过没有，经验才有价值，学历没有价值。就是你没美国这个经验，我认为回去的话和一个中国人没什么区别。
虽然中国留学生因为出国留学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因为现阶段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海归与海归之间的竞争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而且中国留学生因为长期在国外留学，同时融入中国文化环境呢，也是长时间没有回国的海归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留学生面对更多选择，但也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国内的就业市场向留学生倾斜，但美国更成熟的行业环境和丰厚的市场资源也继续吸引优秀留学生选择美国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一年来急剧的变化，甚至展开了贸易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两国是否会进入新冷战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来看采访的第二部分。
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您有这个担心吗？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我们与苏联打冷战时，我们有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瞄准对方，这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
前些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现在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是声明的时候吗？
Well, I think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oth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当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当人们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当明确表示，他无意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应当清楚地表示，他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更多。
在您看来，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战略遏制还是经济脱钩？
Understanding Trump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but Trump has a
解读特朗普经常是困难的，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即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即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与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的遏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美国好几任总统都说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对我们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遏制的说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您的意思是，特朗普总统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吗？
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中国继续崛起。我的意思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将继续取得进展，因此认为可以逆转这个趋势，并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想法，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即使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他的确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即扭转贸易逆差并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
I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ees China as a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政策演讲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在这个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敌对国家。您如何看待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
So if that it is the case,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Well,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but
这是不幸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策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后离开白宫，而这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再次当选。我认为美中关系还是会有麻烦，但是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
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对一个国家的恐惧以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可以成为战争爆发的起因。美中目前的情况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吗？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也就是如果在美国引发足够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恐惧感，那么管控双方之间的冲突与我们需要进行的合作都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警告，当你有一个崛起的大国和守城的大国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好的管理者。我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的管理者都很糟糕。
您经常访问中国，也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过，眼下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恶化显然感到担忧，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的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
Well, I think, probably the
answer. 我想答案可能是耐心，尽可能的把今后两年对付过去。我不认为使这场危机恶化对中国和全世界有好处。我们在看待美中关系的时候，保持长远的眼光是重要的。我看到的危险是，华盛顿的态度往往就像一个摆来摆去的钟摆，目前它摆过了。
Professor Nye, thank you so much. It's such an honor to have this conversation with you.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对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专访。
约瑟夫奈就美中关系的现状、双边关系紧张的原因以及两国是否会进入新冷战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美国的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聚、享受美食、感恩惜福的节日。接下来到一个融合美国与中国文化的家庭，看一看他们的感恩节。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的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聚、享受美食，同时也是一个感恩惜福的节日。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一个融合了中国和美国文化的家庭，分享他们东西方特色兼具的菜肴，了解这对夫妇如何突破刻板印象，组成家庭的故事。
感恩节是这家人每年一次欢聚的日子。拌沙拉搭配炒豆干，烤红薯相伴烤火鸡，三代人欢聚一堂。孙辈中包括三个混血孩子，中间一辈的贾伯和艾丽夫妻俩是大家庭的粘合剂。他们生活在历史悠久、房价昂贵的乔治城，居民中不乏华盛顿名人。华
华盛顿远郊区长大的艾丽第一次带贾伯看乔治城是1989年，她刚来美国不久。
我太太就是跟我说的，乔治城呢是他们年轻人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啊。我就是暗暗给自己许了一个愿，就有一天我会回到这个地方。这个愿望呢，我没有告诉太太，也没有告诉其他人。
乔治城的居民大多家道殷实，到这里落户需要财力，还需要社区的接纳。他们顺利融入社区，两人不仅有了一个被乔治城社区杂志多次列为样板住宅的家，他们甚至建立起了一个王国。贾伯和艾丽拥有一家叫做中王国的公司，专门设计生产和销售高档瓷器。这项工作开始于1993年，不过两人世界的起点在1987年，美国大使馆组织了一次活动中，到北京学中文的大学生艾丽遇到了刚开始在北京工作的画家贾伯。
他那时候穿一个中国的那种军棉袄，军大衣那种棉袄，所以我只看到他一个背影，我就是想通过背影，我就想啊，这个女孩子一定很漂亮。就正好我认识一个英国和美国双籍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朋友吧，然后就介绍他，就说哎，他说这是我同学，我带他过来看展览。然后我说哇，这个就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
I rode my bike down from the student quarter Haidian. I took my bike down to the museum and I met him at his studio. I remember thinking.
我从海淀的学生区骑车到城区的博物馆去画室跟他见面，我不太能确定到底是被他的艺术感染了，或者其实就因为他是个年轻的帅小伙。我想能见到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非常有趣，他的年轻帅气当然不会减分。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讨论都用中文，当时虽然我正是在学中文，但真正与中国人用中文交谈的机会并不多，而我们当时的话题包括了素食主义和亚伯拉罕·林肯。我认为自己表现很好，只是不知道贾伯到底理解了多少，但足够我们商量好下一次约会。
If you think of Datong as a romantic destination, it was so cold.
大同竟然成了一个寻找浪漫的地方，那么冷。我们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到了大同，看了佛教的洞窟，我们互相有了一个见证。
Yeah, I think that proves to each of us that the other was.
像那个，因为就包括早期现在也好，能会去嫁，就嫁到国外的话，一般都是女孩子。像很少，像我那年代，男孩子的话就基本上就非常少找外国女孩子。所以我们在北京，就是在街上走的话，总是会见到一些北京的哥们，就是说，行哥们儿，为咱们中国人争光，都是就是那些男孩子，就是那个北京爷们，就说我看到就是很得意，好，总算为我们就说争气，就说这种事情是经常。
三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艾丽回到美国继续她的大学生活。
I think we were all just a bit shocked.
我想大家都有一点震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其实这种事情会很容易就过去的。我到中国有了一段浪漫的故事，回来后呢可以很快忘掉，但是我们没有忘掉。我的认真态度给了父母一些安慰，不过我相信他们仍然抱着走走看的想法，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同之处太多，而它非常的不同。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we were so young, we were so different, he was so different.
实践证明，贾伯对美国文化具有比较强的适应力。两个人彼此个性上的不同，似乎也能够兼容。艾莉在生活上更注重实用性，而贾伯未必如此。
我的衣柜呢，也就是全家的衣柜，包括我的太太和我三个孩子都很喜欢，就是去我的衣柜里面，就是找衣服穿。虽然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经常会去做。
I think because he is a good shopper. Doesn't matter where we're going, he can find something.
他很会购物，不管去哪儿都可以采购。我不太热衷购物，所以总等他帮我挑选。
Like to shop. I never find anything. I just wait for him to pick me something.
有的时候我会设计一些样式拿去给裁缝做。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也会买一些新的衣服回来的时候呢，在上面加一些东西，比如这些牛仔裤。我就让裁缝加了一些补丁上去，为了就让它更有意识一点。这是绿颜色，绿颜有两种。
I mean, I know, for instance, when we
我们家里有一些漂亮的古董家具，例如一些椅子之类的，但这些真是用来看而不是用来坐的，不会很舒服的嘛。搬家的时候我就会提出来摆脱掉这些资产阶级趣味的摆设。
当然，这些中国特色的器物仍然持续出现在家里。两人的瓷器事业由贾伯的设计开始。
因为我讲究的是非常简单大气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比较喜欢是宋朝时候的瓷器。
英国有艺术博物馆认为，中王国的产品体现了当代瓷器20世纪后期工业化生产的水准，并因此而收藏展出。但是也有遗憾，贾伯的瓷器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并没有能够完全复制到中国。
这是我那时候的工作室。
两人相识已经超过30年，三个孩子有两个正在名校念大学，最小的女儿上的是昂贵的私立中学。
如果下辈子你问我我会找谁，那我一定会选择我的夫人。
I haven't regretted marrying him, but I do think
我没有因为跟他结婚感到过遗憾，但确实认为当时我们特别年轻。一方面，我们20来岁就结婚了，而其他同龄人还在到处蹦跶，尝试不同的事情。另一方面呢，我们互相拥有，虽然非常舒适的同时，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不可能回头再来过。好在结局似乎还挺好。
在美国，数百架私人货运飞机每年要运送数百万个包裹。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联邦快递超级枢纽不间断的运转，争取将包裹按时送到顾客手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的报道。
这是孟菲斯的联邦快递超级枢纽，巨大的空间几乎是4平方公里。对于这家私营包裹运送公司来说，夜晚是最繁忙的时刻。
我们真的管这里叫做孟菲斯世界，因为这里连接着我们在世界所有地方的快递网络。
刚过晚上10点，飞机开始降落，一架接一架。
这是整个过程的开始，你可以看到这架767货机正在卸载，联邦快递雇员正在把货物卸下，将它们放在小车上，然后运送到分拣中心。
一个团队一般有数十人，他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来卸载超过50吨的货物。由于分拣工作就在下降的飞机旁进行，噪音震耳欲聋，所以员工都必须佩戴特殊的耳机，说话变成了奢侈。他们使用手势进行交流。
他们就像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工作，很快地从一架飞机到另一架。
为了方便移动，大货运箱配有小轮子，下一步就是把包裹放到分拣传送带上。有超过10000名雇员在这里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包裹放在传送带上，条形码朝上，一个特别的扫描仪读取条形码，就能获取包括重量、盒子大小以及最终目的地等包裹信息。
Memphis will sort them the package about...
孟菲斯中心每天晚上会分拣140万个包裹，这是我们每天晚上处理的包裹。白天有大概70万个包裹在传送带上被自动分类，之后他们被放到集装箱里，再重新送上飞机，然后再重复。
每个团队有20分钟的时间将分好类的包裹装入每一个集装箱里。联邦快递能够运送任何货物，甚至包括动物。这家公司曾经将华盛顿市动物园的大熊猫送回中国。送货单上也曾出现过海豹和熊。
只要我们能装上飞机，我们就能为你运送。
这里的联邦快递中心有超过650架飞机，每架都是根据一名公司员工的孩子命名的。
我们的第一架飞机是根据董事长女儿命名的，之后这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夜班在凌晨结束，此刻所有的包裹都完成分类，被送往目的地。工作人员回家休息，明天同一时间再来继续工作。美国之音巴卡雷斯，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报道。
如果健康的儿童不长高，可能是因为无法产生足够的生长激素。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11岁的斯宾塞·贝曼酷爱棒球。
我的目标是打大学棒球赛。
只有一个问题，斯宾塞是球队中最矮的球员。
我希望和这些孩子一样高。
加油，斯宾塞！
斯宾塞的父母渐渐地怀疑他有什么不对劲。
有一年冬天结束，到了春天的时候，当他为春季棒球拿出夹板，并且穿上他们适合。我们真正意识到了，他们根本不应该适合。他们是前一年春天穿的。
斯宾塞的父母与密苏里大学医疗保健中心儿科内分泌主任伯特·巴赫拉赫医生预约，经过仔细检测，巴赫拉赫医生确定生长激素缺乏导致斯宾塞生长失败。
生长激素不影响你的生长，它会影响你的肌肉质量和脂肪分布，从而会影响你的胆固醇，这会影响你的整体健康，它也会影响你的整体健康感。
生长激素功能不全是一种涉及脑垂体的疾病，脑垂体是位于脑底部的小豌豆大小的腺体，正是这种腺体产生人体生长激素。
准备好了？ Yeah.
自2年前斯宾塞开始每天注射激素以来，他已经长了大约15厘米。不过他的每个棒球帽上依然都写有提示。
It says HDMH。
他写着 HDMH， 意思是身高不能代表心灵。
斯宾塞有丰富的心灵。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访问菲律宾，根据报道，习近平此行为菲律宾带去了大礼，但是菲律宾国内的舆论却对此抱持抵触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如果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合作以换取经济援助，将是违宪的行为。习近平和杜特尔特靠近，双方各有什么算盘？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亲中援美，但菲律宾是否会真正的放弃美国盟友，而和中国建立中国官媒所称的同盟关系呢？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在纽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梅西百货感恩节游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